汽车立体声。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汽车立体声，我是董斌。今天呢是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最近一段时间的汽车快讯，都很劲爆啊。像第三代哈弗 H6 的侧面碰撞实验失败导致一系列的结果，还有就是国内还没有上市但是国外呢已经翻车，奔驰新 S 级呢被召回，身价30亿人民币啊，比亚迪一位最牛的女员工她要减持股票了，为什么？还有 PPE 平台呢被一汽拿下，您觉得保时捷太贵，可能我们未来开上保时捷的这个机会越来越多了啊，触手可及。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第三代哈弗 H6 侧面碰撞实验失败了吗？这个消息啊真的是轩然大波，但实际上他们危机公关做得特别好。我还想到最近电视里面黄晓明啊扮演那个什么危机公关的那个大师嘛啊，但是我见过的公关公司的朋友们从来没有长那样的。来看一下这个事儿啊，近日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呢在北京开了一个会。这个会呢是说明会，名字叫做 CNCAP 热门车型第三代哈弗 H6 侧面碰撞实验情况说明会。那针对第三代哈弗 H6 在 CNCAP 侧面碰撞测试当中出现的异常情况呢说明了一下。中汽中心的汽车测评管理中心啊以及长城汽车的相关负责人都出席了。在会上呢，中汽测评呢对第三代哈弗 H6 实验异常的情况呢做了一个通报，并且呢根据实验的回放的视频呢做了解答。他说什么呢？是因为当天啊这个测试车辆在碰撞实验准备阶段进行了软件升级的数据下载和安装，并且在实验开始前倒计时3秒时进入与电源相关的代码刷写时段，整车的部分部件它是断电的状态。这种特殊情况之下，测试车辆的尾灯、双闪灯、侧气帘还有侧气囊、车身控制器呢它都不工作的。那么在碰撞台车与测试车辆它碰撞的一时刻，软件升级没有完成，因此发生了侧气囊和侧气帘没有打开，然后车门锁死的各种状态啊，这是他的解释。那同时呢，这个有些媒体啊和消费者呢说，那 CNCAP 官网，你这次事件出现了以后呢，没有办法访问你们官网啊。当然 CNCAP 也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事儿哈、啊。中汽测评呢明确表示说，哎，这事儿没关系啊，官网没法访问的原因没有别的事儿，是因为中汽中心应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要求，委托运营商清查所有附属网站的过程里面，包括 CNCAP 官网在内的多个隶属于中汽中心的网站，它都没法登录。那目前的 CNCAP 的官方的网站呢，是从 3w.cncap.org 更名为 3w.cncap.org.cn 啊，现在是可以恢复正常的访问了啊，它都做了说明。参加这次会议呢是长城汽车的副总裁，他叫付小康啊。付小康说，他说汽车安全是永恒不变的话题，对于这次的意外，我们很重视。本着对消费者负责，我们第一时间调查分析，进行了100多个小时的技术复盘，对于软件升级等新技术的应用，长城呢一直是有科学态度的。他说呢，请所有消费者放心购买第三代哈弗 H6， 长城汽车对所有的车主承诺，未来如果发生任何因为车辆安全事件导致的意外事故，长城汽车负责到底。到现在为止呢，双方都有说话了。那么如果非要把第三代哈弗 H6 碰撞实验异常这个事儿呢作为长城的公关危机，它的处置的方法的话呢，有几点是可以说明的。其实从这事儿发生之后，长城那边跟我们来讲，它差不多知道的消息是一样的，不会比我们更多，因为现在网络太发达了。在整个过程里面，长城有件事儿做对了，它是快速反应了，马上告诉你，而且它绝对自信，说我们肯定没问题，就如果有事我负责你啊。所以我觉得坏事它不一定有时候坏事啊，它可以转变成一些好事。比如说这次里面啊，他反复提到了什么主动安全、被动安全、技术参数啊，还有第三代哈弗，他说我们的一体式的门环结构、激光焊接、什么车身高强度钢，还有芯片，反正各种各样的智能车机系统嘛，大家呢也算是一次关注。所以总的来讲，这次算是危险，但是呢，长城应对得当，还算是加分项吧。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大家，经过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有一个小的教训，就是在路边临时停车的时候呢，不要关闭整车电源。最好呢是关闭发动机，但保持整车在通电的状态，万一发生车辆碰撞，你安全气囊还可以打开啊，车内人员还是安全的，也算是给大家提个醒吧。啊，长城说完了之后呢，我们再说下一个事情，奔驰 S 朋友们，这个是被业界认为世界上差不多是最好的 TOP 那几款车之一，因为卖得很贵，奔驰 S 呢也被认为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但是你想想看，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呢？没有。奔驰 S 级呢在海外开始召回了，就之前大家都觉得哇，造物主啊，工业设计很厉害，但实际上真的也出事儿。 根据了解呢，奔驰 S 级呢这次召回的原因是什么？是它的转向系统存在故障。这个故障可能在某些特定情况之下使车辆出现转向失效的隐患，就相当危险了，转向转不走，这不是死路一条吗？对于奔驰 S 的这项故障呢，奔驰给的车主解决方案呢是你先预约，然后的话检查一下车辆的转向系统，如果有隐患的话呢换掉。奔驰方面致歉说，我们这次额外的向您表示歉意吧，希望大家能谅解。那 S 呢在1月29号上市，但是它是纯进口的，那国产是没有奔驰 S 的，全新一代也没有上市。你说全新一代国内没上市，国外那边就因为质量问题开始召回了，一个百万级别的车型出现如此低级的质量问题，您觉得应该吗？当然不能因为它是百万级就不应该，十万级的好像就应该出问题，其实真的不是。只要是大家使用的产品，你可以在豪华上舒适上这个你有所取舍没毛病，你可以不用小牛皮的人造革的也可以啊，你玻璃不是升降的我摇上去也都行，但是最低的底线是什么？就是安全。这就是曾经说那个法学张三啊，罗翔说的是一样的啊，这个法律才是人类道德的底线，其实安全才是汽车的底线，其他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安全之上的那种上层建筑。好吧，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再跟大家说说30亿的比亚迪的员工他要减持股份了，为什么呢？是不看好比亚迪了吗？一会儿聊。
汽车立体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是全国200多个城市落地联播的汽车立体声，这也算是我唯一档在全国各地都能联播听到的汽车节目，我是董斌，继续在节目当中分享汽车资讯。刚才说到了哈弗 H6 的碰撞实验有问题，又说到了奔驰 S 级的召回，再说说比亚迪员工的减持哈。现在比亚迪呢这个股份呢在国外呢其实大涨，它有一个女高管，这个女高管叫李科，她的身价是达到30亿了，但是她现在要套现。这个事儿是怎么发现的？是1月26号晚上比亚迪有公告，他们收到了股东高级管理人员李科的告知函，是因为他个人资金需求计划减持公司 A 股股份不超过100万股。按照1月26号比亚迪收盘每股254块钱来计算，这次李科减持套现不超过 2.54 亿元。哇，截止到1月26号，李科持有的比亚迪大概1000多万股的 A 股股份，持股比例呢是 0.44%。对照比亚迪现在的收盘身价，他持有的比亚迪股份身价达到30亿人民币了。那目前比亚迪的高管团队里面包括他在内只有三名女性，而他持有的股份最多。那他这个李科为什么这么受关注啊？因为他真的加入比亚迪很早，1970年出生，毕业于复旦大学，他是统计学学士学位，1996年加入到比亚迪啊，市场部的经理啊，销售总经理，比亚迪电子国际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和行政总裁。他现在担任什么职务呢？是比亚迪高级副总裁和比亚迪慈善基金会的理事。当然你说这个高级副总裁和比亚迪慈善基金会理事是不是目前比亚迪最核心的部门？当然不是，但不管怎么说他加入的很早，高管之一。2019年他从比亚迪获得的税前报酬一年就673万人民币啊，这个绝对是金领中的金领，一年挣600多万人民币啊，持有的股份好几十亿人民币哈。可以看到这个李科呢成为比亚迪最牛打工人啊，有大量的股份。那我们视角再回到比亚迪，他减持以后比亚迪说了，说李科持有公司股份十几年了，他依然对公司前景充满信心，也会坚定持有其他的股份啊，只是现在他想卖一点，就是套点现哈，2.多亿啊，还不到他所有资产的1/10。哎呀，有钱人呢他的世界我不懂啊。好吧，就比亚迪这两天发展的还真的是不错的。我看到他们下面的公告说，未来新增的产能全是刀片电池，像什么俞敏洪啊、曹德旺啊，还有余亮这些企业家呢，都纷纷购买比亚迪的各种车型，什么汉 EV 嘛。然后磷酸铁锂的比例不断升值，从未来角度来看，比亚迪绝对是一个可以值得期待一个企业吧。下一个呢，再说说保时捷。1月18号，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奥迪汽车股份公司以及长春市人民政府共同签了一个协议，宣布奥迪一汽新能源合资项目正式落户长春，并且宣布奥迪将会将纯电平台 PPE 在2024年引到国内。好像还有点久啊，但是我们可以先说说这事儿。据了解，新的合资公司呢投资超过300亿人民币，并命名为奥迪一汽，其中奥迪占 60% 股份，一汽占 40%， 就奥迪控股。那么一直以来呢，保时捷国产化的消息呢一直都传啊，但是它19年呢保时捷就说了不太可能国产，但是当时德方也说这保时捷总产量也不是很大，那细分到各车型上也很小，那在中国投产呢好像成本啊这个效益性价比也不太高啊，我们决定暂时不在中国国内生产。 但是现在不太一样了啊，这两年的电气化的步伐不断加快，你传统豪华品牌在电气化上的步子得越来越大。那么大众集团很有实力吗？它基本全年的销量一半都在国内消化，像旗下的奥迪、保时捷、宾利啊，它都有这个电动化的需求。而你在中国平台国产化，能大大降低豪华车的成本，那不仅造车成本低了，更可避免关税导致的车价上涨，一举多得嘛。那么对于中国市场太了解的大众啊，这个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啊。那么再说一下 PPE 平台到底是什么，这是奥迪四大纯电平台之一，而且这个平台主要就生产豪华车和中大型车型。相比较目前啊，这个保时捷有一个 Taycan， 它是纯电的车型，它在 G1 平台，对吧？那么轴距、轮距、离地间隙对于 PPE 平台来讲那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未来在中国国内生产电气化纯电的保时捷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那么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保时捷国产这一步，你想想看，奥迪傻吗？奥迪绝对不傻，一汽大众也很聪明啊，对吧？大众也很聪明，你说这两个都那么多智囊团的人，就这么高层决策，你觉得他有会有昏招吗？应该不太会啊。保时捷这一步国产的显然是奥迪跟一汽深思熟虑。之前发生什么事，朋友们？奥迪因为跟上汽合作令一汽很不满意，抗议无效。那不少经销商说了，你这奥迪要跟上汽合作的话，我们不做一汽奥迪了。那么奥迪这次的做法呢，是很好的平衡了双方的关系。那你归根到底嘛，奥迪它跟一汽上汽它形成三赢的局面，这个才是更好。只要有一方博弈的话呢，我觉得它可以在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取得更好的收益就行了。还有一件事，就是未来呢奥迪将会宣布纯电平台呢在 PPE 2024年使用嘛，这个没毛病。甚至呢他也说 PPE 的产品将由一汽大众全资子公司一汽奥迪公司进行销售。所以未来朋友们，保时捷即便不国产的话，奥迪的高端品牌的电气化的过程依然会在一汽奥迪出现的。国产保时捷大家有可能会开到了，但是现在还是挺贵的啊。我就觉得咱们这个关税啊是个问题。我有几个同学在国外没事就买宝马奔驰的啊，我说你们怎么那么有钱？后来发现啊，基本上呢3万美金、5万美金就能买一个特别豪华的车型，在国内的话可能是5-60万的。未来呢，解决这个最好的问题一个方法呢，就是国产化，像特斯拉。特斯拉原来那么贵的车，国产化基本能到30以内，一下能降10几万人民币，所以这还是对汽车的消费者、买车的朋友来讲是非常合适的。好吧，今天讲了这4条汽车的资讯，仅供大家参考。那一个呢，其实就说到第三代哈弗 H6 侧面碰撞，还有国外已经翻车的奔驰新 S， 身价达30亿人民币，比亚迪最牛女员工，以及 PPE 平台国产保时捷触手可及。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我是董斌，拜拜，朋友们再见。